大家早上好，我们对约翰一书的研究已接近尾声。当约翰将本书信中的各项教义综合起来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目的是要兼顾真正信徒得救的确据。在整封书信中，他反复将光与黑暗、真理与谎言、爱与恨、顺服与悖逆，甚至生命与死亡进行对比。他在信中提出的诸多检验标准，并非为了考验我们或使我们动摇，而是为了揭示虚假的自以为是，并巩固真正得救的确据。在上一篇信息中，我们探讨了关于永生的确据。当时约翰在第十三节写下了那句充满安慰的话语。第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们会注意到，使徒约翰并未止步于这一确据。因此，你们必须明白，得救的确据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它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确信自己得救，让我们感到安心。相反，这一个确据是为了在我们里面带来生命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源于我们认识到那些拥有永生的人享有何等的特权。祷告是赋予我们信徒的至高特权之一。然而，尽管这是赐予我们的最大特权之一，许多信徒却会说，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挣扎之一。我们知道应当祷告，听过关于祷告的讲道，读过关于祷告的书籍，也明白祷告的重要性。但许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疏于祷告。祷告本应是我们蒙的福，却反而成了我们的挣扎与试炼。我们常为这样的问题而挣扎，例如：神真的听见我了吗？我的祷告方式正确吗？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呢？我能否满怀信心祷告，确信神会应允我呢？我该如何按他的旨意祷告呢？这些问题并非新鲜事，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一直为此挣扎，而这种挣扎也将持续直到耶稣再来。马丁路德既深知祷告的必要性，也明白其中的艰难。他以极其虔诚的祷告生活而闻名，因为他意识到，对基督徒而言，祷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宗教操练，而是基督徒生命的呼吸。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不喜欢操练，我自己也不例外。因此，若将祷告称为一种宗教的操练，往往会给这项本来已经艰难的任务再添一层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苦涩感。然而，我们谁也不愿意停止呼吸，甚至根本无法停止呼吸。对基督徒来说，祷告应当如同呼吸对人类一样不可或缺。路德曾有句名言说：不祷告而做基督徒，正如不呼吸而生存一样，是不可能的。他用自己的人生践行了这一个真理，尤其是在宗教改革最严峻的时期。当时他面临着来自皇帝、诸侯及天主教会的重重阻力与反对。他从未声称自己因事务繁忙而无暇祷告。相反的，他坚信肩负的重任越是繁重，就越需要祷告。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必须先花3个小时来祷告。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怎么可能？ 在当今快节奏的文化中，我们总是时间紧迫，忙于在各种事物间奔波。既然我们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很难挤出来，又怎能每天花三个小时祷告呢？于是我们带着怀疑的态度，不愿相信路德真的每天祷告三个小时。或者我们可能会把路德捧上神坛，认为那是只有像他那样极其虔诚的人才能做到的壮举。我们往往把祷告视为对日常生活的打扰，但对路德而言，祷告却是他一切工作的根基。他以祷告开启新的一天，使全天的生活都真正建立在那段祷告时光之上。他领悟了一个许多基督徒未能领悟的真理：祷告的信心并不取决于祷告者本身，不取决于祷告时间的长短，也不取决于我们是否使用了华丽的词藻。相反的，祷告的信心完全建立在我们所祷告的神，以及我们借以祷告的基督身上。这正是使徒约翰在今天的经文中所教导的真理。在确证我们拥有永生之后，保罗紧接着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特权是从得救的确据而来的。那些深知自己属于基督的人，能够满怀信心的亲近神。既然知道自己拥有永生，我们也知道自己可以亲近天父。因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如今明白自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因罪恶而战惊恐惧地去见他，就像被定罪的罪犯站在法官面前一样。相反的，我们如今来到神的面前，是作为他的儿女，面对一位满有恩典与慈爱的父亲。这正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的教导。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所拥有的这种胆量或信心，必须完全建立在基督身上，因为它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当我们查考今天的经文时，将会看到神的儿女所享有的奇妙特权。从第十四和十五节开始，我们看到约翰向那些确信自己拥有永生的人宣告了一个奇妙的应许。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些经文包含了整本圣经中关于祷告最伟大的应许，却也最常被人误解。有人利用这些经文深深，信徒只要凭信心去宣告，就能求得并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另一些人则以为祷告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去说服神来改变他永恒的旨意，或者用来改变神的心意。然而，约翰所教导的并非这些谬论，他所教导的乃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观。我们必须留意在英语钦定版 KJV 第十四节的开头的短语的翻译，我们所拥有的确信是在他里面。这个短语中的在他里面至关重要。约翰并没有说我们的信心是在祷告本身，也没有说是在我们自己，更没有说是在我们的信心上。我们所拥有的信心是在他里面，不是在其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身上，而是在他，即耶稣身上。此处意为信心的希腊词语是 parousia， 它包含着大胆、无惧和坦诚的含义，即一种言谈上的坦然无忌， 约翰在这封书信的早期部分也曾使用过这个词，在第二章第28节中用来描述基督徒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拥有的坦然无惧，在第四章17节中则用来描述基督徒在审判之日的坦然无惧。如今他将同样的信心用于祷告之上，表明我们基督徒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配来到全能的神的面前，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正因如此，我们才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他是我们的中保，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来到父神的面前，唯有借着他我们才拥有祷告与父神交谈的特权。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的后半部分教导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奉耶稣的名这一基础上，这种信心绝不能建立在我们自身的属灵处境上或自己的信心之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光景常常起伏不定，有时我们感到灵力刚强，祷告也充满热忱与喜乐，另一些时候我们却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与罪孽，祷告显得冷淡无力。然而神是否接受我们的祷告，既不取决于祷告本身的质量，也不取决于我们在祷告时的忠心程度，而是完全基于基督在各个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马太福音27章51节记载，当我们的主离世时，圣殿里那道隔开至圣所与圣殿其余部分的幔子竟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道幔子曾象征着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之间的隔绝，唯有大祭司在被允许进入至圣所，且一年仅限一次，即在赎罪日 Yom Kippur 当天，而且在进入之前他必须先完成反复的洁净礼仪与赎罪的祭献。然而就在我们的至高大祭司离世之日，幔子的裂开显明了他已凭着自己的血一次性的进入了那真实的天上圣所。正如希伯来书9章12节所教导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基督借着他的死为我们开辟了通往神的道路，因此如今每一位信徒都能借着他进到父的面前。清教徒作家托马斯·霍森 Thomas Watson 曾写道，祷告是灵魂与天上的往来，神借着他的灵降到我们这里，而我们则借着祷告升到他那里。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向神祈求事物的途径，更是一种与天父相交的特权。正因如此，祷告最大的益处并非在于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所求之物，而在于我们能享受与阿爸，我们在天上的父之间那份美好的团契与相交。使徒约翰在谈到这种信心之后，紧接着在第14节的后半部分加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第14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条件能使我们避免陷入两种重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认为，既然神拥有主权且全知，一切早已定局，因此祷告就变得没有那个必要了。诚然，我们知道神已定下了将要发生的事，也预定了最终的结局。 然而我们常常忘记，他也定下了达成这结局的途径。神定下了所要成就的事，同时也定义要他的子民祷告。如果祷告是不必要的，使徒约翰为何还要在此论述祷告，甚至特别强调必须照神的旨意去求呢？耶稣甚至亲自教导门徒祷告，留下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记载的主祷文。由此可见，向神祷告绝非多余之举，这必定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第二个错误 是认为祷告可以改变神的旨意，这一观点已被驳斥，因为约翰明确地指出，我们应当按着神的旨意祈求或祷告。祷告并非用来改变神的心意，我们绝不可将祷告视为试图让神的旨意 顺从我们意愿的手段。即便是身为神之子的耶稣，也从未试图扭转神的旨意。即便在克西马尼园经历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依然祷告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教导我们，祷告是神所赐的恩典途径，使我们的意志顺服于他的旨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既然身为无罪神之子的他都能在祷告中顺服父神的旨意，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又怎能妄想反其道而行，试图让神的旨意迁就我们呢？显然，你接下来可能会问，难道我们在祷告之前必须先知晓神隐秘的旨意吗？如果必须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得知神的旨意，以便按此祷告呢？神并未向我们显明他隐秘的旨意，因此我们在祷告前无法得知。我们应当根据神在圣经中已显明的旨意来进行祷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让罪人悔改并承认基督，他的旨意是让信徒在圣洁上长进，他也定义要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他希望我们向他祷告并为彼此代祷，圣经中还启示了许多神所定的旨意，对于这些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祷告。那么对于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合乎神旨意的事，比如身体的医治、工作、就业或在做决定时所寻求的指引，我们该如何祷告呢？我们是否该为这些事情祷告呢？是的，我们应当为此祷告。不过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神，要求他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回应这些祷告，而应将这些祈求交托给他，并确信他的智慧远超我们，他会按着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回应，即便最好的结果并非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信靠神对我们的良善与怜悯，确信他所定的结局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正如查尔斯·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所言，神既至善，绝不会待人刻薄；神既至耻，绝不会犯错。当我们看不见他的作为时，仍需信靠他的旨意。回首往事，你是否曾因某些祷告未蒙应允而感谢神？神是否曾为你关上那些通往困境的门？神是否曾拦阻你得到那些你极度渴望却对你无益的事物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洞悉我们所看不见的一切，就像父母会拒绝孩子有害的请求一样，神有时也会拒绝我们的祈求， 因为他深爱我们，不愿任由我们一头栽进灾祸之中。他拒绝我们那些出于私意的祷告，其价值正如他所赐予的恩典一样宝贵。尽管祷告遭拒时，我们未必能立刻领会，但我们必须信靠神的智慧。在谈到按神的旨意祈求之后，约翰补充道，他就听我们，即神就听我们。乍看之下，这话似乎只是一种简单的应答。我们有时会用“我听到了”来回应别人的话，有时也可能只是敷衍了事，意思是“是是是，我听到了”。然而，在圣经中，当神听我们时，其含义远超单纯的听觉感知或简单的应答。神垂听时，是带着恩眷，带着盟约之爱，并怀着成就其神圣旨意的心意来垂听的。正如约翰福音11:41-42记载，耶稣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前向神祷告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在遵行神旨意时，深知父听他，父带着恩眷垂听耶稣，为要的是成就他神圣的旨意，即让拉撒路坟墓旁的众人相信父差遣了耶稣。当我们按神的旨意祈求时，我们也知道他带着恩眷垂听我们，并怀着成就其神圣旨意的心意垂听我们。第十五节接着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的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请留意约翰没有写什么，他并没有写到我们的祷告会立即得到回应，他甚至没有说我们一定会得到自己所祈求的那些具体事物。他所写的是神必回应他忠心子民的祷告，这是因为他忠心的子民不会任由私欲泛滥去祈求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而是会祈求神所定的旨意。有时我们祷告会立即得到回应，而另一些时候回应可能会有所延迟。但以理书第十章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但以理从神那里领受了关于一场大战的启示，于是开始进食祷告。他持续祷告了3周，随后一位天使使者向他显现，并在第12-13中说道，有时我们祷告会立即得到回应，而另一些时候回应可能会有所延迟。并在12-13中说道，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这描述了神的天使与魔鬼之间的一场属灵征战，正是这场征战导致了但以理祷告回应的延迟。由此我们应当明白，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抵挡这世界权势的属灵征战，这一当激励我们满怀信心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在抵挡魔鬼的属灵战役中所承担的责任。我们甚至可能得到自己不想要的答案，即便伟大的使徒也曾经历过祷告未蒙神应允的情况。 保罗曾三次恳求神去除他肉体上的那根刺，但神的回答却是不。神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进一步说道：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美。保罗的祷告确实得到了回应，只是回应的方式并非他所期望的，而是出于神那完美的智慧。神是信实的，他并信守他的应许。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祈求时，他必垂听。虽然他的应答未必如我们所愿的方式或时间临到，但他必会回应，且那回应定是对我们最好的。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将以最能荣耀他，并最能造就我们的方式实现。这应当激励我们随时祷告。即便在我们软弱、信心动摇之时，在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心声之时，或是当我们感到世上无人关心的困境之时，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时刻，我们务要再次仰望十字架。那位赐下爱子的神必会垂听那些蒙他爱子舍命救赎之人的祷告。我们要将信心建立在神与主耶稣的信实之上，铭记祷告这一荣耀的特权。因着基督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得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此，让我们怀着谦卑与信心，经常来到神的面前，倚靠我们信实的救主，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并信靠他对我们的智慧与慈爱。使徒约翰在第十六节将我们带入祷告的另一个重要层面。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祷告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一个领受了神恩典的基督徒也应当关心他人的福祉，特别是我们在基督徒里的弟兄姐妹。若仔细观察这节经文中的三个主要动词，你会发现其中的脉络。首先是看见弟兄，接着是祈求或祷告，最后是神赐给生命。这正是基督徒之爱，这正是基督徒之爱付诸行动的写照。基督徒绝不可冷漠的，甚至带着论断的心态去看待他人的罪与软弱。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说，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任由他们自己去向神祷告求助。当我们看见时，应当受感而带祷，应当将他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当今世界，人们往往急于指出他人的过失，社交媒体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人们躲在电脑屏幕后的匿名保护伞下，迅速地对他人的过失发表评判，随即又转向下一个目标。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人用手机拍摄各种事件，却先有人伸出援手。难道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身处其中的社会吗？使徒约翰教导我们要采取一种与当今社会截然不同的回应方式。他教导我们要看见并祷告。当你看见弟兄陷入罪中时，要为他祷告。当你看见姐妹在灵里挣扎时，要为他祷告。当你看见信徒偏离神时，不要只在人的面前谈论他，而要向神谈论他。这就是神儿女所应该拥有的怜悯之心。让我们首先来谈谈第一个动词，看见。约翰写道，人若看见弟兄犯了罪，这暗示了基督徒在其他信徒身上看见罪的存在是常有的事。我们的教会并非由完美的基督徒组成， 它是由蒙救赎的罪人所组成的。大家都在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努力的成长。约翰在这封书信的开篇就明确的指出，基督徒确实会犯罪。他在第一章第八节写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信徒会犯罪，基督徒的生活并非毫无瑕疵的完美，而是一个包含悔改、与罪征战、陷入罪中、受圣灵责备以及再次悔改的过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圣洁上成长。正因如此，约翰预设我们会看见其他信徒犯罪。当我们看见弟兄犯罪时，必须以怜悯而非论断的态度对待他。正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教导：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节经文教导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而不是摆出一副自以为比别人更圣洁的态度。我们都是罪人，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若我们真正了解或理解全然堕落这一教义背后的真理，就必须明白，当看到其他基督徒陷入罪中时，我们绝不可心生骄傲。当今社会往往诱导我们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然而，全然堕落的教义教导我们，凭着本性，我们是没有能力行任何在神的眼中为正的事。若神收回他那约束罪恶的恩典，我们所能犯下的恶行将远超我们的想象。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信徒本身更优秀，而是在于信徒领受了神的恩典。信徒所拥有而非信徒所没有的一切，皆是领受之神。我们的救恩、信心、悔改与圣洁，无一不是从神而来的。正因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节问道：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因此，当我们目睹弟兄跌倒时，我们的反应应当是向神祈求：神啊，求你坚固他，求你挽回他，求您怜悯我们二人。正因如此，这节经文中的第二个动词是祈求，或者按 NIV 译本译为祷告。这就是简单的代祷，即我们为另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这是基督徒团契生活中的一项特权，我们可以为彼此代祷，将对方带到施恩座前。当我们无法在实际行动上帮助彼此的时候，我们仍有另一种帮助的途径，那就是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在信徒所处的境遇中提供实质的帮助，或者他们身处远方，我们的援手难以触及，又或者说我们无法劝说他们悔改罪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仰望交托给神，把他们交在神慈爱的手中。虽然祷告绝不应该沦为最后的手段，即只有在其他方法都行不通的时候才考虑的选项，但它确实是神赐予我们用以彼此服侍的一种有力方式。雅各在他的书信第五章十六节中教导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保罗也在书信中写道，他总是为各教会及收信的对象祷告。使徒们深知，祷告也是一种彼此相爱的服事。当我们为他人祷告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我无法替你承担重担，但我知道有谁能承担。我无法改变你的心，但神能。我无法让你免受试探，但神能。我无法使你复原，但神能赐下恩典使你悔改。代祷之所以如此宝贵，是因为它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体现，也是我们遵行主彼此相爱之命令的实际行动。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当你看到有人犯罪的时候， 你是选择祷告还是告诉别人呢？寻求代祷与将他人的过失当作显化传播，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明白，有时为了帮助当事人悔改与挽回，确实需要就他人求助。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切勿将对方的过失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们应当自问，我该如何帮助这位弟兄或姐妹呢？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谈到了神赐予生命。人若看见弟兄犯下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当信徒为犯罪的弟兄祷告时，他会看见神赐予那人生命，使其得着复兴。这是一个极美好的应许。这重申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观点，神使用我们的祷告作为施恩的途径，作为他施行复兴的途径。我们可以祈求神去赐予罪人悔改的心，因为唯有神能将罪恶的心转变为悔改的心。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时，祷告是确实有效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不至于死的罪和至于死的罪这两种难解的说法。有没有某些特定的罪不至于导致死亡呢？或者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罪会导致死亡的呢？约翰在此并非要区别轻罪或者是致死的罪。这些概念是罗马天主教会杜撰的，他们声称致死之罪是破坏人与神关系的严重罪行，而轻罪则是虽会伤害关系却不至于彻底断绝关系的较轻的过失。约翰也并非教导说有些罪是基督的宝血无法赦免的，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因为约翰在第一章第七节写道，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既然耶稣的血能洗净一切的罪，就不可能存在无法被赦免的罪。约翰加尔文将至于死的罪定义为悖道，即人完全与神隔绝。因为使徒随后补充说，神的儿女不犯罪，以及他们不会离弃神，也不完全投身于撒旦，做撒旦的奴仆。因此，凡信徒能够悔改的罪，便是不至于死的罪，而至于死的罪，则是 指人持续不悔改的罪。圣经反复教导我们，一切罪都能得赦免。事实上，即便是亵渎神的罪也能被赦免。扫罗或保罗迫害早期基督徒的罪行也同样能蒙赦免。那不可赦免的罪是指持续且蓄意的拒绝基督，这种罪使罪人因拒绝了那一唯一能赦免他的救主，从而不去寻求基督的赦免。 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可能会引起一些困惑。这句话并非意味着约翰告诉读者不应为那些犯了被盗之罪的人祷告，他只是表明自己既未命令也未鼓励他们为此祷告。原因在于这些人已经否认了基督并离开了教会，从而使自己处于教会祷告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约翰的这一观点与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六章四到第六节所写的内容一致。轮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今天所读经文的最后一节并非关于祷告，而是关于神儿女的圣洁。在约翰于第十六节论及罪之后，再声明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似乎几乎没有必要。但他这么做是为了强调罪的严重性。我们绝不可因习惯了讨论各种不同的罪而忘记了所有罪的严重性。其中的危险在于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对罪有所选择，对某些罪感到不安，却对另一些罪习以为常。我们或许会对奸淫、谋杀、偷窃等罪行感到不安，却对自己心中的谎言、骄傲、嫉妒、自私，甚至不肯饶恕人的心态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约翰宣告，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这意味着在本质上，谋杀与谎言并无区别。每一次过犯都需要神的恩典来赦免，每一项罪都是对神的得罪。有趣的是，约翰在这宣告后补充道，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乃是因为基督已成就的救赎之功洁净了我们。罪无法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拥有最终的定夺权，因为最终的主权属于基督。尽管基督徒仍会犯罪，但他已不再属于罪，因为神能使他复兴。尽管他在生活中仍与罪征战，圣灵却在不断地使他成圣。尽管他仍在与罪搏斗，基督却早已赢得了胜利。终有一天，基督会将他的子民毫无瑕疵地呈现在父神面前。在那日，我们将不再与罪征战，不再有谎言、骄傲或嫉妒。我们将最终完全效法基督的形象。但在那日来到之前，我们要继续与罪征战，我们要悔改、祷告、认罪、彼此勉励、追求在圣洁上长进，并信靠神的独生子，而非信靠我们自己。在这四节经文中，约翰向我们阐明了那些拥有永生之人所享有的三项特权。首先是神儿女对神的信心，我们确信神垂听祷告，因此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其次是神儿女对他人的体恤，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陷入罪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向神代祷，盼望他们能与神和好，得着挽回。最后是神儿女的圣洁，这教导我们不可轻视罪，也不可为罪找借口， 因为我们深知罪是对神的冒犯。这三者彼此相连，信心引领我们祷告，体恤之心促使我们代祷，圣洁则引导我们悔改。这一切最终都将我们引向基督。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基督身上，我们的体恤源于基督向我们所施的怜悯，而我们的圣洁则是基督所赐予的。因此，让我们时刻怀着信心祷告，存着体恤之心祷告，并在生活中追求圣洁，严肃对待罪。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这些给予神儿女的特权，让我们常常来到您的宝座前祷告，让我们有体恤之心，让我们对罪恶感到厌恶。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